29号的 iRadio 爱广播，欢迎你收听，我是晚峰，
我是康宁。
哎，这个礼拜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因为呢刚刚好呢在所有的事情的中间，就特别呢在两年的教会年的中间。那刚刚前几天呢就有个人过来问，哎，万峰啊，我就不知道你的那个什么教会年历家庭灵修在播什么。那我就说，当然你不知道啊，为什么我们会礼拜三开始播新一年的东西呢？就是它刚刚好在中间隔开一个旧的一年跟新的一年。
那是怎么算的？为什么会在这一个日子开始呢？
因为耶稣圣诞节嘛，那降临期就是圣诞节之前的四个礼拜。所以呢他刚刚好就在明天，就是礼拜天呢，开始新的一个年度。但是呢今年又刚刚好呢是他分为三年的甲乙丙 ABC 啦哈。那刚刚他就是西年丙年呢到 A 年的循环。所以呢你说，哎，如果我真的想学习教会年，想经历一个三年的循环呢，
完整的话就现在开始了。
现在开始最好。
你真的会做三年吗？再做三年吗？
这个我说的吗？这个是写稿的老师写的吗？反正不是我写。
那为这位老师祷告啊，希望呢这种热情不单只是一刻的热情，而是一直持续，推动我们弟兄姊妹呢一起用教会年历来灵修。
对，我的老板已经盯着我了，他说，万峰你好像挺会教会年的嘞，如果老师不写你就得扛住。所以看起来有点压力，
万峰
有点压力。
你不要叫万峰了，要叫万能，什么都是找你的。
不是不是不是，那总之你可以收听每个礼拜六播出的教会年历家庭崇拜。然后呢我们呢其实有一个礼拜七天的教会年历灵修，
是
就是呢可以在线上今天的节目里头听到其中五个。然后呢另外那两个呢礼拜六礼拜天也有的，就得去我们的网站去收听了。
其实网站呢就在线上今天的版面，你点进去会找到灵修这个部分呢，里面已经把一周七天的灵修都列出来所以不只是有周末或者是一到五的，七天都有。
对，所以千万别漏了哈！平常你在节目可能只听到五天，别漏了另外两天。那好了，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偷偷预告过，这个礼拜呢我们会有一些十二月的公告，开始有新的事情要出来了。
是的，那比如呢就是我们
圣言圣宴要穿越圣宴行了。
是的，那这个是第二站吗？就是关于诗篇。
对，之前他们已经好像合作过一次理论上穿越圣经播完了嘛。
对。
那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再合作，希望可以把穿越圣经对于诗篇的理解跟圣言圣宴的对于诗篇的理解呢就拼在一起，让我们呢更加深化。
是的，那诗篇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读，有些人呢很喜欢用来当做自己的祷告的，那有一些呢可能比较理性不太感性的人呢读诗篇会觉得不太能够掌握，甚至呢觉得枯燥无力。那但是呢透过这一种的合作，我们就是圣言圣宴跟穿越圣经这种的我们叫连城吧，透过读经也透过小组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更多了解诗篇，并且呢可以进入诗篇当中。
对了，所以呢我们呢就会透过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穿越圣经就研读诗篇了。麦基牧师呢他随性，我觉得他有时候诗篇呢就一篇就有，一时呢就一来就十篇八篇那样来啊，他随性啊。那另外呢这个圣言圣宴呢就是小组查经呢，就从12月6号到28号，那我们整个月呢都会研读诗篇的，那当中呢就有熊乐哥，有郑芷梅、梁安老师。
对，那如果你也想跟我们的同工一起来查考诗篇，就记住就是圣言圣宴的播出时间，而且呢是在12月6号到28号这段时间，礼拜六跟礼拜天来收听节目。对，
它主要是诗篇1、2、3、6、8、20、31、50。
哎，那也鼓励听众朋友在这个期间呢，可以重温穿越圣经的诗篇。
啊，对了，所以就把两个节目连成起来了，这个是新的体会。那今天呢，我们呢继续请来无界信徒黄嘉莹老师，话有点多，来了第三次了哈，就分享呢他怎样从这个不同的宗派的经验里头经历一个的牧养啊，一个改变的过程，
证明他在教会有很多的体会，很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对啊，秦贤还没访问我呢，我多想说，
那你多想一点吧。
好好好，那现在请来黄嘉莹老师。
在超宗派的电台里，同工们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不同的神学思想里有着不同的故事。为你介绍基督教不同光谱的栏目无界信徒。亲爱的听众家人，欢迎你来到无界信徒，又是我琴弦出场的时间了。这一次呢破天荒了啊，因为呢黄嘉莹老师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所以呢我就继续连续第三个星期留住他了哈。黄嘉莹老师你好。
你好琴弦老师。
说到你小时候读书时期上的中华基督教会，然后在工作的时间你曾经短暂的离开教会，
是的，
但是在途中啊你又觉得自己啊应该需要主啊，我不要离开主啊，然后就回到神的身边，回到神的家里，然后辗转之间呢就去了一所在庙界，是吧，
庙街，
庙界里面的一所教会，
它是在油麻地，
油麻地，
对，
就是那个区域啊，
是的，
那就是你的第二所教会了哈，还在那里呢认识你现在的丈夫，
是的，
后来你们好像被差派去了另外一所教会，是吧？
我们没有去另外一所教会，是我们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是我，对，我们被拆到观塘这个地方，因为油麻地是香港的中间，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牧师他的意向就是要去下一代的，我们要去开拓。
开拓，
我们不要聚集，我们要开拓。所以那时候有两位年轻的牧师，一位到团门去，另外就是我的先生到观塘，我就跟着他一起去观塘的。我们就是一个小组，那个时候只有八个组员，然后就一个小组这样在观塘区开拓教会。
哇，所以我们的嘉莹老师是这个什么，我们叫做什么开荒啊？
对，开荒，
开荒团呢、啊？
可以，对，绝对是开荒，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勇敢的，我们应该说就是很单纯，因为那个我30岁不到，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刚结婚，同一年我就来到这个电台工作，
就是良友电台，
对呀、啊，那个时候很年轻，
是
刚接触这个地方，因为我那时很想要去服事，所以我从一个商业的电台转到福音电台。
福音电台，你的工作面对新的环境，然后你的教会也是面对新的局面
啊，是，
就是开拓很多东西，都是对你来讲那个时候是很新鲜的。
对，
那你建立起来很多东西，例如教会了，一步一步的建立到今天这个模样，这个过程啊，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
哇，这个讲起来
又是三集了吗？
如果琴弦老师你有机会的话我是可以的，
但不能，
我没有问题，
只能够一起，
但是对没办法，我没有浓缩，因为那个我你可以算一下，我结婚是2006，2006年到现在是2025，我们已经19年，对，差不多20年，
对对对，
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单纯的梦想，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起起落落啊，开始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很年轻，所以您会有很多，你经历很多神迹，真的。
对。对
我们祷告神就应允啊。
嗯。
很多人越来越多呀。
是。
你帮助了很多年轻人，从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然后当然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不成功，
对，挫折
挫折，也会经历那个团体当中有很多的就是冲击，大家可能在你的人生的那个选择里面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开始的时候慢慢就因为他们有很多另外的东西想要去做要追求的时候，大家就要适应这些，
嗯，
对啊，就离离合合，离离合合。
是是是，
那当然当中也有很多，比如因为我年轻，
嗯，
所以我觉得上帝一直就帮助我拆毁一些我的自我的中心，嗯，或者自以为是，或者是其实你要学的东西也很多，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认识很多了。
对对对。
那我可以说走到现在嘛，其实我们经历很多转变，所以就会没有说很大，但是呢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更加的成熟了，更强大了。
是 是,
是我们里面强大，并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数啊或者是地方却是越来越大。
对对对对。
真的神迹，这个可能又有另外一个故事。
对对对，
另外几集如果秦贤老师容许的我们再分享。
有机会，
对。
但是这个我这个栏目就是很主要就是讲到呢就在教会里面哈，如何影响到你的生命，
对，
是如何受到教会的影响啊，
是啊，
发挥啊等等。
对
啊，那你觉得呢在这所教会呢这二十年呢接近二十年来建立很多，那你觉得你这个教会现在这个教会的风格是偏向例如有一些教会是很偏向传统啊，
对，
有一些是很偏向啊走出去啊，传福音啊，
对啊，
你这所教会呢你现在这所你跟丈夫跟其他弟兄姊妹开始建立的这所教会会是什么风格呢？
我们的风格掺杂了很我从小我跟我丈夫大家的那个所认识的背景的很多都我们就把它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们教会就好像一个我们叫做社区教会，我们叫 community church，
是是是，
然后我们的风格就好像一个家庭，
对，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也是刚结婚然后有小孩，或者是我们去做那些都是比如有些很年轻的妈妈，还有夫妻，
是，
还有长者团契，所以我们家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三代同堂，最大的那个阿姨就80几岁，九十差不多90岁了，还有最小的就是可能几岁而已啊，就是一个跨年龄的，
所以大家的关系
好像家人一样，
家人一样，
对，
大家都会认识对方。
对，因为对大家都认识对方。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你刚才说你小时候上的那种座堂式的教会，可能真的有机会你不会
我不认识，
不会认识，
有一些人不认识，因为很多嘛，
对，很多人，而且这个范围很大，
对，
但是这里的感觉，
这里每一个人我都
社区的感觉，
哎，对，而且我们教会是有爱宴的，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厨房。本身那个地方有一个食堂，它是一个食堂，所以它有厨房。那我们那些妇女啊，我们一个月我们就会有4次的爱宴，那自己煮饭，所以你就好像觉得，我觉得我现在我们营造的教会的那一种方向，
是
就是好像《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说的那一种一群人在一起，凡物公用，因为譬如。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家里啊，比如有人那个公司倒闭了，然后有一个咖啡机，没有，有没有人要？没有，哦，那拿来教会，你现在我们来用。我们有儿童主日学那个玩具，所有的玩具都是那些妈妈，我们玩完了，然后就一起拿来好二手玩具，
一起共享。对，
对， 对， 对，我们现在想要营造的就是这一种。我们上台也不用说要穿戴很那些很礼仪的装束，可是当然我们也不是哇 很自由到一个点，是没有界限，
不是那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是，我们也有，我们有流程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有流程，
但是这个就是说风格不同了
啊，对，但我们是比较像愿意走出去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嘛，嗯，我们也会喜欢比如跟谁谁谁合作呀，办一些什么音乐会呀，
哦，就是有不同的连城的，
对呀，
啊，
什么
施
工啊，
嗯，
就是有会，我们都愿意做这些。
所以你们就是一种很多元化的，呈现很多种不同面貌的，
啊，可以这么说，
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教会，
对呀，啊，
不是单单只有崇拜团契，
哎，不是，
不是，对对。
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有地方，
嗯，
我们就把那个地方，比如现在也跟一些施工合作，他们就会来我们那里。
嗯，
搞课程啊，
哦，是，
他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地方，
嗯，
对，
好啊，那非常谢谢黄嘉言老师，嗯，他分享了人生教会人生的三个阶段啊，小时候在一所比较传统的宗派的环境下长大，
嗯，
然后中间经历过工作，很实际的，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听到这里的，可能都会想象到你自己工作的时候可能跟信仰的生活真的有一种张力，
对呀，
在拉扯，啊，但是在过后啊，嗯，啊，黄嘉言老师也找到另外一所的教会啊，继续的服侍，而且是很接地气的服侍，我可以这样讲吗？
嗯，可以，
这就是一所服侍很多社区不同人士的教会，到现在哇，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哈，
对呀，
啊，那我们盼望黄嘉言老师继续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啊，继续的发挥他的恩赐来祝福更多不同的人，啊，
好，
在教会里还有在电台里的不同的弟兄姊妹，
好，谢谢秦贤老师的邀请。
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亲爱的弟兄姐妹，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你们问安。
将心归我书籍栏目选读，
侍奉的动力，播音张姊妹。
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会看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态，有些人尸位素餐，有些人突然劳苦，有些人如鱼得水，也有些人力量不绝。他们都在侍奉，但不同的动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结出了不同的果子。有些人觉得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容易灰心。有些人经历到一点点挫折就会受伤，就会转工。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些人跌倒了重新站立，灰心了得到复兴，有些人更是好像有永不止休的动力。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不同的侍奉动力。首先从侍奉者的角度来看，在俗世中，某些机构会以丰厚的薪金、多姿多彩的福利去吸引条件优秀的工人，而在侍奉神的道路上，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却有一些工人从不计较待遇多少，甚至待遇偏低，也侍奉得很喜乐。似乎更多的工价不一定能带来侍奉的满足。由此可见，要为工人提供一个更高的侍奉动机，使他有侍奉的动力。有些人在求学或培训中学成某些技巧，在寻找工作时就以能发挥所学为目的。基督徒都拥有神的恩赐，因而也有些人不问招命， 不问需要，也不问工作的意义，只求能发挥自己的恩赐，从而享受侍奉。这些人得想一想，努力侍奉为的是做自己的工，还是做成他的工呢？巴拿巴和保罗为的是要做成他的工。巴拿巴从一个最优秀的牧者变成一个开荒布道的宣教士，为的也是做成他的工。看不见果效常令人灰心，因此工作的果效产生了最大的动力。商人看见盈利大增，便会不断努力。收割庄稼的工人看见果效，也会忘记了自己的劳苦。但是值得我们再想一下，那些多年来埋头苦干却没有看见果效的宣教士，那些开荒布道的英雄，他们的动力从何而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那更高的动力。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您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和同工们随即往马其顿去，开发欧洲的第一个工厂。神往往透过一些宣教士的布道，或是一个工厂中特别的呼声，引导一些工人在特定的地点侍奉。这其中固然有环境的印证，但是明显的神作主动，透过环境和或特殊需要使工人看见异象。这工厂的呼声其实是一个从上而来的呼召。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蒙召，主透过亚拿尼亚论及保罗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及后保罗在亚西帕王面前做见证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从天上来的异象比起马其顿的异象更深更广更基本。这异象根本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呼召，保罗回应了这个呼召，现身宣教，从事了世上最艰难的工作，但却从不后悔，终生认真地做神的工人。这呼召肯定地带来更好的动力。一个工人要想他的呼召和侍奉充满动力，就必须充满神的爱。他那充充足足的爱心使他爱神、爱弟兄，也爱未信主的人。那爱是所有爱的源头，那爱是生命的流露，那爱眺望恩赐，那爱使保罗受激励为主癫狂，那爱使保罗甘心接受了使世人与神和好的职分，那爱也使保罗成为世上最伟大的宣教士。若没有爱，一切的侍奉都算不得什么。
哎呀，真的不简单，你同意吗？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求主建立你们，栽培你们，叫你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myanmar.net
iradio@liangyou.net
最喜欢呢，可以读听众朋友的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读劝慧子的有个反应，就向副台长反映一下，就是呢，我们下一年2026年的这个主题叫活出盼望，
对
不对？
对。
那他就说，2001年活出精彩，2004年活泼的盼望，2011年活出意义，明年就活出盼望，已经活了4次了，信仰需要活出来，使劲的活吧。
对呀，我们天天都要生活啊，所以常常提醒我们要怎么活。
是不是我们创意已经没有呢？
也不可以这样说。这一次其实是
反正隔了15年，
对呀，也隔了这么久，
隔了15年，你记得而已，大部分人没听够15年吧。
我觉得我们节目也是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对不对？
没事，我们教会年历3年一个循环，所以3年可以重复一次。
我说好吧，好吧，反正万峰就是要挑刺。听众也没有说在投诉，只不过说哎，我们就提醒我们要
我没说他投诉
活吧，
我说他反映一下啊，那所以留意了。另外呢，有一个3197呢，就手机尾号呢，他说他写信过来啊，我呢写了一张纸的信，纸字信，就是手写信了哈。然后呢，他说我写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哎，对呀，
对呀，
但是他写的大有街是良友电台的友、
哦、
那能不能发过来呢？
应该还是可以，我们的邮差叔叔呢非常聪明的，
他派给手动分信呢那样啊，那所以呢要留意了哈，所以呢我们是有没有的友、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写信来，什么圣诞卡送给康宁老师啊，那你就趁早了哈、
不要这样子
啊，不要
去鼓励或者是暗示听众朋友
哦，好了，
对不对？
我没暗示，我明示，那不好，不好送，不好送，不好送。谢谢，谢谢，谢谢啊！好，那继续呢，分享呢，这个蜡烛呢，就说很喜欢我们的新节目啊，牧者抱抱团非常接地气。虽然呢，我们不一定有那些传道人那样的见证，那样的看见，起码呢，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可以有个盼望。
是，哎，我看到有一位听众，就是这个蜡烛呢，他还把我们节目的代号都写出来
啊，我写的
哦，你写的，我还想为什么他会知道呢？
我给你看到那个代号是什么？
好的，谢谢万峰
预备的。好，你想多了哈。另外呢，亚比该也是听了我们的这个牧者抱抱团的节目，他说他也是呢，觉得在服事里头呢，一度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觉在世上活着也没有意义。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心里对神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啊，我于是我就在开始哭了。我的丈夫呢听见我在旁边哭呢，他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他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很有价值啊，觉得你蛮好的。于是他就紧紧拥抱了我，接着他呢给我接纳还有鼓励。
这个很重要，其实有时候呢，这个拥抱比起说什么话都有力量。
西福月也说听过节目觉得我很有价值，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
每个人都不是废物，我们都是神眼中非常宝贵的，不然主耶稣怎么会为你就是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呢？对不对？
看到这个牧者抱抱团呢有这么好的回馈呢，我很想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个牧者抱抱团，要听了。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教会的牧者而设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教会的牧者很关心不同的人，但是呢很少有人关心他们。
我在想呢，除了牧者啊，会不会有些教会他们没有牧师传道，但是他们有服事的人，
对
啊，义工，这些都可以听吧？
对啊，被人抓去讲道，那我怎么讲道？我没概念，那就要听这个了。我们来鼓励你呢，跟你抱团做个团契的，那记得收听这个新节目《牧者抱抱团》了。好了，在这里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必有秘密藏在土里。天下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他愿忍耐的等待造物主将他升起。